假期的时节，让大家都想要轻松一下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发现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我都很有感触，因为很多的家庭是为了快乐的把握机会，在学校开学之前赶快去把握机会去玩一玩，乐一下。但是也有很多的家庭在这乐中带了一点点忧伤，这个忧伤是因为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他们的孩子就需要升班了，要面临更大的考验，他们的孩子大了，大到一个程度必须要离开家，必须要到别的地方去上学了。哎呀，这个妈妈真难受了，这个爸爸还在假装安慰这个妈妈，其实那个爸爸就躲在厕所里面哭一哭再出来了。弟兄姐妹，很多的机会，当我们的孩子慢慢的长大的时候，我们不晓得用什么跟他们讲话，也越来越发现他们越来越难讲话，越来越难沟通。今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思想一个问题，一个主题是必须跟我们的儿女要沟通的，而且要学一个艺术，当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会还谈得下去，而且会越来越愿意在电话里面的时候他还愿意跟你讲两句，在视频里面跟你讲的时候眼睛还看着你。弟兄姐妹，要不要？要。感谢主，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是愿意赐福，愿意祝福，也愿意知道我们的难处可以得到解决的。我们相信你今天要在这里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恳求你做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这段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能够有得着，能够学得更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叫做明白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啊，我们很好心的想把它通通都列出来，但是一看呢，有34节之长为了把握时间的缘故啊，我必须讲得非常的快，有的地方我就必须要跳过去比喻天天都有，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处都是。如果你不记得的话，你就抬头看一看，这叫做什么颜色？我们的屋顶叫黑色，我们就说哎呀天下乌鸦，一般黑。对了，哎呀，很多的话有时候我们因为用比喻的缘故，很容易就把别人的心境跟思路都带到我们一致的那个方向去。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不是指那个乌鸦黑而已，也不是指说我们的屋顶黑而已，是说他那个心好黑哦。天哪，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层次提高了，然后我们把可以不容易学的东西，因为用比喻的缘故，让别人很容易学到，也很容易记得。你的孩子在长大，我的孩子也长大了，当他们长大的时候，我们不再能够跟他说乖乖，我们不再能够跟他说今天好不好，因为他觉得你太没程度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把他当朋友，我们要把他当成一个已经长大的、有头脑的、值得尊重的，而且有机会给他贡献的朋友。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心态先改过来，我们的孩子就没有办法从他的心态当中转过来配合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耶稣从天上道成肉身到了地上来，想要跟他的门徒、跟一群跟从他的人、跟一群看热闹的众人，还有里面混杂的一群叫做挑毛病的法利赛人，要跟他们讲话。你想他要怎么讲了完了以后还下得了台？就像今天我走上来以后，我一直很担心我12:30我能不能下去，因为我脑袋里面 想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我昨天写好了我的讲稿的大纲拿给我太太一看的时候，她说你这个是三个钟头也讲不完的。所以我说不可以画蛇添足，我不跟你们解释什么叫做比喻了，因为比喻你们都懂，我在讲的话就是画蛇添足，对不对？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我们请把经文打出来给大家看一眼，你就会发现原来，哎呀，那个背景非常的妙，不是在礼拜堂，是在一个加利利海边，不是在讲台上，而是坐在船上，而不是像你们那么舒服的坐着听，他们是站在岸边听。岸的后面还有什么？岸的后面是地嘛，是岸嘛，是土地嘛，地上是做什么的？哎呀，绝对不能浪费，那个地上要种种点东西的，种完那个东西以后才可以拿来当粮食吃的，不但吃的那部分呢，还要留一些，还可以将来做种子用的。弟兄姐妹，耶稣面对的一群人，人的后面有一个景色，那个景色是一片的和田。弟兄姐妹，读圣经啊，跟你的孩子讲话，不要只看到他真不顺眼，好好的再教他一下，不然的话没机会啦。哎呀，看到他的后面的环境，看到他要生存，要奋斗，要面对的环境，他今天会给你一点注意力，是要从你那里得帮助，得安慰，得智慧。弟兄姐妹，要看到他们所处的环境。于是耶稣就用比喻教导他们说，你们看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哎，撒的时候呢，有的落在地上，然后就飞鸟来就把它吃啦，然后在下一页讲什么呢？啊，下一页就说有的呢就掉在旁边啊，叫做石头路，那石头地啊，土很浅，很浅了之后呢，你怎么办？哎呀，那个很快就长起来了，就跟刚刚那个我们那个投影片一样啊，有时候就翻得很快的。哎呀，那个种子呢也很快就长起来了，但是呢太阳一出来晒一晒，因为没有根的缘故就死了，干了。然后有一些撒在什么地方呢？撒在荆棘里面，本来就不太好，那里面已有占领的，叫做荆棘，结果呢荆棘越长越厉害。我可真奇怪，这地上坏东西长得比好东西快，那坏东西就是活的命长，坏东西啊，它就是有办法，这个再困难的环境它都有办法应付，好东西呢，好东西就被挤住了，好东西就让它了，好人呢，那这老是缩在一边，是不是？不然的话怎么会这个同性恋法可以通过的啊？怎么会同性恋也会被高举认为是理所当然，而且名正言顺叫做平等？哎，真的，我们今天是要平等还是要公平啊？我们真的是要公平还是要公义啊？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人治的，这是政治，所以我们用人治人，所以我们就要找人所要的东西，叫做公平，叫做平等。但是神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平等，神给我们的东西，你的就是比我多，我的就是比你少，怎么样？不服气？神的主权，神给的机会，为什么你今天就开车的时候就在我的前面，明天呢？明天说不定我在你前面。哎呀，弟兄姐妹，重要的是第四种，种子落在好土里面。他说不管怎么样，我的责任就是长啊长啊长啊，生啊生啊生啊，结实，然后呢30倍、60倍、100倍。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了就停在耳朵里面，听了还是进到脑袋里面，听了还是存在心里面，这就看你我怎么处理了。就这么一个比喻，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呐，是不是？因为我们哪一个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的，请举手。都没有啊。哎呦， 太厉害了，所以今天不必讲了，结束散会。啊，再讲一点，再讲一点，来看耶稣怎么讲，我讲没意思哈。在没有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跟十二个门徒就来问他这个比喻啥意思。注意哦，这一地方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对着一群是有外国背景，这是就很像我们今天一样啊，跑到美国来的，所以呢心胸比较宽阔一点，在乎的事情是告诉我什么意思嘛，到底讲的内容我听到了，但是意思我搞不懂，你给我讲讲看，你这个比喻不要让我自己乱猜，猜错了，你就做个好老师，帮我讲讲清楚吧。于是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个比喻啊，哎呀，这你们问意思，这是天国的奥秘啊！这个一定要让你们这一群人，只叫你们知道。哎呀，这个‘只’字啊，就让我们突然间升到天空，飘飘然，觉得我们简直得意的不得了啊！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生。”所以耶稣特别跟我们讲，外面那一群人没资格，对外人呢就只用比喻跟他们讲。啊，听起来啊有点刺耳，听起来有点不公平，听起来觉得偏心的耶稣。我告诉你，不只是你我们今天在这里讲马太福音，针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发的问题就不是这比喻的意思，他们发了另外一个问题。OK，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耶稣是生怕他们不懂，所以就给他们解释这个意思，其实点了两句话就解决问题。很多的事情啊叫做不稀奇，因为你已经知道答案了。答案叫做说，那种子就是道，撒种的呢就是传道的嘛，那个鸟啊就是撒旦魔鬼跑来把它吃了啊，所以它就没了啊。它撒到那个土那个石头地上面，就是因为听了道以后立刻就喜欢了，然后心里面一喜欢了，但是啊这个是怎么感觉而已，感觉真好，觉知吧，感觉真好，给我福分吧，感觉真好，要不要？要，举手了，喜不喜？喜，因为天堂要有啊，我喜欢去天堂啊，好事怎么不要呢？当然要，信了。但是怎么样，天灾人祸一来，叫做患难，叫做逼迫，立刻跌倒。哎呀，信的时候是立刻，跌倒的时候也是立刻。讲得很不好听，叫做跌倒，这个是人的样子。但是呢，马太讲得比较好听一点，叫做退后了，还没跌哈，只是倒退两步而已，还有机会再回来的。你再看看，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是说，不是因为你没有根而已啊。是因为啊，在荆棘地这个地方的环境不好，叫做有世上的思虑，有钱财的迷惑，有别样的私欲，就把这个道，把这个种子给挤住了，长不好，所以不能结实，长不出果子来。不是稻子不长，是长得歪歪曲曲，很委屈的长在那里，很可怜的在那里存活的。但是呢，营养不够啦，阳光不够啦，水分不够啦，只好放弃一部分，叫做没种子，长不出东西来，没结果。太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一句话，叫做瞎忙活，瞎折腾。这就在我们世上的这个场面，对不对？忙乱，然后呢不知道结果，忙乱不知道目的，忙乱搞不清楚到后来会是怎样。我们再看后面耶稣怎么说这件事情。那撒在好土里面的人是听得到而且领受，不是只是进到耳朵，是进到心里面，不只是进了心里面，而且收了以后呢是有用的，结出实这个果子来的。这个叫并且，中文字真厉害哦！我告诉你，你以后连一个字都不能漏。这个并且是两个字，两个字不漏哈。我们等下再看一个字不能漏的，两个字不能漏，长之外还要加上，这叫做并且。 结果是重要的。哎呀，我们中国人常常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所以我们常常忘记了为什么会这个情况。你知道吗？耶稣到了第二十节的时候，应该说我讲完了，我解释清楚了，我跟你的比喻我都解完了，上会又有机会了，对不对？那三个钟头的讲到我们今天才十分钟，散会了，可以不可以啊？因为耶稣都解过了，我还敢解什么？这种道太容易讲了嘛，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不停啊？我哪敢停啊？所以你们准备三个钟头，好，下面接着下去就发现耶稣讲说，哎呀，还有事情我要让你懂的，是这个叫做过程，不要只看结果。过程是人拿着灯来，人拿着灯来，哎，这个是干啥？哎呦，不是放在斗底下的，要放在哪里啊？放在灯台上。为什么要放在灯台上？为什么你们都知道要放在灯台上，不放在斗底下？哦，因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都碰到的都是聪明人，对不对？都是有脑筋的，对不对？那个脑筋，有脑筋的人怎么办？你讲了归你讲了，我要想想我收不收，我要想想对不对，我要想想对我有没有益处，我要想想对我的将来有没有影响，我要想想值不值得。弟兄姐妹，很多人觉得来教会最值得的一件事情是讲道结束以后，因为第一有饭吃，第二有朋友可以讲话，第三才可以约下个礼拜干啥。耶稣说有人拿了灯来，这个灯是带着光来的，这个光是要有作用的。于是乎他把灯台一放，然后就让那些隐藏的事情可以显露出来，那些本来藏起来的事情是原来目的不要让它藏的，在中文里面看不出这个原意如何，所以只好在二十二节一开始翻译的时候又是两个字，叫做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的因为啊是所以，不是因为。拿了灯来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躲在那里，而是为了那些东西不是躲在那里。英文的翻译叫做 for， F-O-R， 是为了，目的是为了使这些藏着的东西没办法再藏了，躲在黑面里面的东西不能再躲了，是为了让这些隐藏的事情可以显露出来，不是为了那些黑暗里面的污秽显露出来而已哦，是为了那个走进去的人可以看得清楚到底有什么在里面。弟兄姐妹，太多的意思在比喻里面启发我们去想，但是今天我讲给你听了，没意思，不稀奇。但是弟兄姐妹，你念过这段圣经吗？为什么你念的时候你不觉得很有味道呢？只是因为我讲的比较幽默一点吗？还是因为这段经文里面实在有趣，这是神的话。再看，再看，有耳可听的又当听。哇，原难怪我们牧师讲了七次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在启示录里面，原来耶稣也讲了好几次的，而且在一天里面讲好几次，不是对好几个教会讲，是就对着这么一群人讲，因为他的心在那一群人当中有期盼。他看看又说，你们要留心啊，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啊。留什么心啊？不是把心留在这里走掉的那种留心，是要小心啊，要仔细啊，要用心啊。英文讲得非常好，要 consider carefully， 很小心的去把它想清楚。为什么？有关系啊，这里面有深意啊，不要轻忽的把它丢过去了。那怎么听呢？我告诉你怎么样留心法。耶稣说 你用什么量器？哎呀，这中文说量给人，好，我等一下再来讲这件事。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说你要带东西来的，否则的话你得不到。你要留心听哦，不是只带耳朵，带了耳朵你就停到耳朵里，带了脑袋你就停在理智里，带了心就影响你的感觉，带了门徒的心态你就会应用，带了耶稣的心肠你就会把这个比喻再说出去，会说给你的儿女听，因为那是你所爱的。这是这个题目，为什么今天在你们的孩子可能要离开家的时候，正在长大的时候，必须要重念的一段比喻。这个良器会影响你得到承受的恩典多少。于是乎，你不但你带了良器来，你认为我今天就是带一个塑胶袋，所以我就在塑胶袋里面可以装一盘菜，装一袋饭。哎呀，我告诉你，我到了这个青岛，我看到每个人都提一袋。有人笑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啤酒。哎呀，我走到了武汉，我也看他们提一袋，提一袋什么？热干面。弟兄姐妹，你提什么来面对神的话，决定你带什么回去。你提的是一个气球，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再吹呀，爆了，就只能承受这么多。弟兄姐妹，你带的东西那个容器承不能承受得起神要给你的恩典，承不能承受得起神要给你的使命，承受不能承受得起神要借着苦难来祝福你，承受不能承受得起要被警告时间只有这么短，承受不能承受得起我们的生命只有这么短的一刹那，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你怎么样去用你的生命。他继续地说，我不是因为你们带的东西多少我就按照你那样去给你就算了，而且要多给你，又是一个并且。下次记得哈，下次记得只要看到圣经上面有并且的就把它划起来，因为那个是额外的恩典。你呀，该得的那是理所当然，那个不该得而又多得的那是额外的，那是并且来的，你要把那些经文特别画起来。所以不带圣经来听讲道，不带圣经跑到教会里面来啊，带的那个 iPad 我告诉你，带的你那个手机真智慧，但是呢，哎呀，你就是没有办法划线，下次看到的时候还是忘记。以前那一次神感动的我要死的那句话就是找不到，如果是你的圣经折个角也可以嘛，对不对？弟兄姐妹，那些宝贝的应许千万要把它折角，而且要加书签，而且要加那个标签画得清清楚楚，到时候马上要抓出来用。哎呀，好用得不得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国，神国的奥秘，神要想尽办法祝福我们，但是怎么样呢？还有要给他的，他却不晓得从哪里拿起，因为他的良心就是这么大，没有弹性。我告诉你，我们就带了东西来的时候，我就带个包包，因为我那个包包有两个环环，我把那个手伸进环环里，我两只手还是空的，你再给我，我还是可以拿。弟兄姐妹，那是准备额外的。我们的心啊，要留一点点空位，准备额外的祝福。 我们的心里面要留一点点额外的祝福可以给别人，要留一点点额外的爱心可以给你的孩子以外的人，给你老公老婆以外的人，可以给教会以外的人。弟兄姐妹，撒种就是这样撒。二十六节讲说，但是二十五节你们当心了，那个没有的，如果你没带对东西来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刚刚进了耳朵的会当耳边风，刚刚进了脑袋里面想不通的会忘记，想通了把它当成理论，认为无所谓的没有价值的东西很快就丢掉，让你以为有价值的放进去，以为得到的东西抓着不放。路加福音里面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就说，自以为有的都要夺去。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都懂了，我们自以为这个比喻不过如此，神的心意就是叫我去撒种而已，只叫我传福音而已。神想给我们的祝福是他的国，不是他的种。他要给我们的祝福不只是撒撒种做做工有点活动，神要我们建造神的国。我们再看下一页说什么，黑夜睡觉，白天起来怪怪，种子就发芽了，就长了，那个人却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儿。哎呀，这个事情好办，对不对？那我们就回家多睡点觉就行了。哎呀，真好，都交给神，你看多有信心。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看啊，就看我们想看的，因为我可以偷懒，我可以把责任都推掉，那个叫做慈爱的神。哎，别忘了还有是公义的哦。你睡觉的时候是要你做什么？得力，叫做重新得力。得力的是为什么？为了做工啊。那千万不要以为睡觉就负责睡觉，虽然你睡觉的时候那个种子在长，但是你睡完觉以后呢，除了撒种之外还有些事儿要做的，叫做警醒，要叫自守，要做守住这些道在你那个诚实良善的心里面。弟兄姐妹，神的话有的时候被马可看见，就只看到这么多了，但是还好还有马太，马太就多写两句，说这些人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不明白啊。其实我们也没好到哪里去，我今天站在这边我只能跟你们认罪，我明白的就这么多，我还有太多不明白的了，那我可奈何，我只有这么小脑袋，我有这么多，只有这么大的爱心，我有只有这么多神给的恩典，但是弟兄姐妹，我醒了，我睡饱了。昨天瑞娜特别打了电话跟我讲说，早点休息啊，明天你讲道，感谢主啊。弟兄姐妹，我醒了我就要讲道了。你醒来了做什么？你就要听道了。现在不是你休睡觉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睡觉啊。怎么办呢？你做的工就是留心所听的，你回去怎么应用呢？用在你那个乖乖的儿子你的女儿身上。你呢，先跟太太跟你的伴侣先练习练习怎么讲得幽默一点。老天爷，太多的时候那个太美的道被我们讲完了以后，别人都只有打瞌睡的份儿。太多的时候我们亏欠神，我们还以为都是你不好，你只给我这么没口才。但是有的人呢又太以为我只有口才，你都没给我机会发挥， 讲了半天以后，别人只记得你很会讲，然后讲的道呢，不知道是什么。弟兄姐妹，讲道撒种有目的的，这个地方二十八节讲得清清楚楚。地呀、啊，它生出五谷，你睡觉的时候啊，地效力的，种子也效力的，神的道在作用的，因为它是生命的道啊，它会长的。你不做，你不懂没关系，神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神的道要产生功效，神的道会让那个稻子发芽，种子就变成抽穗，然后就结实了。天哪，这么快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句话一节二十八节里面讲了多远啊，多久啊，经过多少时间啦、啊？哎呀，乖乖，一季啊，有的地方还有两季才长得出来呢。因为天气好，我告诉你，台湾因为热的缘故，还可以收三季的都有。北方呢，一季，哎呀，就很珍惜；南方呢，两季还不错，到了三季的地方啊，我告诉你，看都不看它，长出来什么就是什么。弟兄姐妹，真的是那样子吗？如果真是那样子的话，那就对不起，荆棘长得比它快，稗子长得比它好，野草比它长得多，虫子吃的才开心。弟兄姐妹，照顾是我们的责任，神负责在创世之先就已经安排了，叫做自然律，让它合的神的律就长得好，白天自然就能够去乖乖的吸收养分，晒太阳。我太太一天到晚讲我不出去晒太阳，维他命 D 不够。但是弟兄姐妹，吃多了不运动要出问题的，不晒太阳不但维他命 D 不够，别的问题都要出来的。弟兄姐妹，抓到机会要用啊。于是乎，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神都安排了，神居然给他一个东西叫做一季的时间。我们呢，我们也一季一季的过去了，这叫做生命花掉了。你也可以碎掉的，你也可以浪费掉的，你也可以好好的用掉的，你也可以很有价值的与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的，你也可以把那个生命献给神，为神的国结出籽粒来。弟兄姐妹，有没有意思啊？有意思啊。三十几节后面还有啊，啊，我们再看后面怎么说的。熟了干什么？还要死。这个时候稻谷熟了，他不用再效力，也不用再麻烦了。谁要麻烦了？撒完的人要有人去收割啊。你不晓得记不记得，我两年前来到这个教会，我听了一篇道，我记得一句话，我只记得一点点。我这句话张牧师讲说，他很了解什么叫做要赶着去收割，因为种子熟的时间很短，那段时间只有这么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不收割它呢，它自动掉地上；你不撒种它也撒了。你想要它进仓库，它说对不起，弟兄姐妹，不割啊不行啊，一下雪一下雨完蛋了，都潮了，潮了就怎么样，对不起，撒在石头地上也发芽，完蛋了。准备要吃的，准备他明年才种的，现在就长了，坏了，这个冬天一下就冻死了，就会发芽，立刻喜欢就发芽，然后立刻就细体死掉了。弟兄姐妹，太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时间的重要，因为自然而然要等到别人来骂我们说不是食物，才突然间，哎呦， 原来该做的没做，收割了以后要干啥？按照神的心意，收的就收，撒的撒，用的就是用，帮助的就帮助，该吃的吃，该留的留，该明年留种的留种。要有智慧。又说神国可以用什么来比喻比较呢？可以用什么来比喻呢？讲的第几个了？又说了几次了？快快，已经好几个又了，对不对？第四个又，你回去算一算，又。神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多个又？因为一个比喻讲不清，第二个比喻去补充，第三个再补充，第四个再补充，第五个，第五个呢？第五个你自己回去应用了，讲给你儿子听，讲给你女儿听，讲到你觉得说你会用比喻，使他觉得你讲出来的话不是那么直接，那么让人家受不了啊，明白吗？大部分的孩子都自认为我长大了，我了解，我有我的一套，所以你直截了当的告诉我该这样做，就算你因为你是我爸爸，我也不听。弟兄姐妹，太多的时候直接的戳到人家的痛处，并不能帮助别人，但是比喻却带出了效果，却留了空间让人可以跟你继续做朋友。记得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的，他不再应该只是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应该是你的朋友，而且你要把他造就到变成你的知心的朋友。我太太形容他的女儿是他的影子，我说影子很容易当，因为只是听的份儿，只是跟的份儿，但是要当知心的朋友要有反应。现在影子都没有，因为离了十万八千里，但是弟兄姐妹居然每天打至少两个电话，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要走路去上学了，这个时候有空，走十分钟就跟你讲十分钟。哎，对不起，等一下，因为有同学走到我旁边啦，我要跟同学先讲两句。你呢？备胎，有用的时候再找你。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庆幸啊，我居然还能当备胎呀、啊！他还记得有个备胎耶。弟兄姐妹，不是每个礼拜都一定要站在台上讲道的，要当备胎。服事不是都要站在前面点了名才做的，要当备胎。当走进门来的时候，新朋友比你还早到，当备胎，赶快去招呼。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别人不要的恩典，就是我们额外的祝福。弟兄姐妹，抓住机会侍奉这一个绝对不会亏待人的神。一粒芥菜种小不小？小，将来会长成大树的。不但长成大树，是长到大到一个程度，连飞鸟都能够到它的荫下。哇，我特别去研究到底芥菜能够长多高。我吃的芥菜是蛮大片叶子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整颗芥菜长得怎么样。哇，原来有人查究之后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一群不会种菜的，听好了，它可以长到3到4公尺。哇，比我还高。兄姐妹，如果一颗菜长得这么大，我还不太敢吃嘞。难怪鸟会躲到它的荫下乘凉。哎呀，我们不要看到前面曾经有一个比喻，在第一个比喻里面讲说，那个叫做鸟就是撒旦来把它吃了，所以这里一定就是那只撒旦。哎呀，我告诉你，天上的鸟多得很， 不是都是撒旦的啦。这个只是讲另外一个被神造的，叫做鸟，神的被造之物里面的一个，居然能够有额外的祝福，得到额外的恩典，躲在芥菜的荫子下面享受享受，休息休息，得点平安，打个瞌睡。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心啊放大，不要把那个神啊缩小到一个程度，你只准把鸟叫做撒旦。这个比喻就是全世界都一样，这叫做把比喻一般化，把比喻过分推广，把比喻变成误导别人的工具，而不是打变成能够帮助别人更明白的工具。弟兄姐妹啊，我很快的把这个一段一段这样讲下来以后，我发现我跟你们解释了这个比喻的来龙去脉跟那个比喻里面的一些的意思，我没有把所有的意思跟你讲，我也没有按照我原来写的大纲，等到这些经文都过去了以后我再跟你慢慢的讲。因为我发现如果你的注意力在神的话上面，这个时候我要赶快把重点告诉你，这个重点叫做千万读神的话的时候要读到他原来的真正的意思，读到他要祝福我们的那个福可以临到你身，读到我们觉得感恩会图报，读到会说感恩图报会有正确的途径。弟兄姐妹，那个正确的途径，第一件事情戴耳朵，第二件事情戴眼睛，第三件事情晓得我已经睡过有力气，第四件事情看得见别人的需要。弟兄姐妹，这些看完以后，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可怜，被神利用，好可怜，做基督徒捆绑太多了，好可怜，任务太大了，太艰巨了，虽然蛮有意义的，但是为什么不选了我就上天堂，让他们去苦就好了。弟兄姐妹，因为神说的多种的就多收，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种子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发芽生长结实才是全雷打，道的目的是要进到人心产生作用，改变人的生命，能够为神的国贡献。做人从旁观到听到到跟随到愿意成为门徒，愿意献身神的事业，愿意当作活祭，那死行不行？耶稣都死，你为什么不死？如果他带头都死了，我们说我们当他的徒还学不像吗？但是千万记得，今天明天我要传道赶鬼，第三天事情就成了，但是今天明天要过的不是一跳就求立竿见影，所以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没有一条短路可走，生命的路是需要有成长的过程。神他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了生命的种子可以长，但是我们要负我们自己该尽的责任，叫做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法度，拿他给了我们的爱心可以活出像他门徒的样子，于是乎他们就认出，于是乎他们就羡慕，于是乎他们也愿意加入，于是乎神的国大，于是乎每一个种子能够长成的时候都是30倍、60倍、100倍。哎，你有没有看过一颗东西长长长然后就结一颗种子？ 你有没有看过哪个稻子长出来以后就结一颗籽子？那为什么比喻里面不提只结一颗种子的？因为每一颗长成的种子在神国里面的贡献都是成倍的，都是大的，都是有贡献的，都是重要的，都是神所看重而且看见的。弟兄姐妹，他看见了，他一定给你回报；他看见了，他是公义的，他一定要给你奖赏；他看见了，他一定要让你得荣耀。不但在这过程里面让你受苦得荣耀，而且将来天国是你的，你是有福的。弟兄姐妹，这是这样的一位神，这样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地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想要告诉这一群愿意跟从他的人，能够听进去以后有正确的反应。负面的谈我们要小心，不能用过分的解释、错误的解释引导了别人，误解了比喻。但是这个比喻却牵涉到，这是神国的奥秘，这牵涉到是要进入神国奥秘，要能够明白神国奥秘入门的第一课。这个比喻是所有能够了解神的心意的第一步。这个比喻不能明白，你就什么其他的一切的比喻都免谈了。弟兄姐妹，这是路加发现的，我告诉你，马太发现的不太一样。马太发现耶稣不只是讲这几个比喻，还有东西马可没讲清楚，没记下来，所以马可抓到机会另外编一篇，把马可福音里面的重要东西抽出来，这个比喻抽了，第二个比喻如何听讲道也抽了，其他的呢编个别的比喻。别的比喻耶稣讲了很多啊，不是只有马可讲的这几个。于是乎马太说，我看到的教会的状态，你不要以为到了教会里面通通都是好人，谁跟你说的都是好人吗？只不过其中有一些是悔改了的罪人，而且还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大坏蛋还感觉是讲自己坏，你懂了吗？来到教会里面是一群坏人，还有一群是没承认的而已，另外一群是都承认了。承认的叫做自称叫做基督徒，因为从此以后我后面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没承认的呢，旧事还没过，所以拜托先解决这个。你想想看，能够有一个人能够把神国讲得那么清楚，能够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讲得那么清楚的，哎，我们还去找谁啊？我们还等什么别的这个道理呢？这一个比喻，我们还不能够摸摸我们自己的心，想一想，我到底是这里面的哪一个种啊？我的心态到底是像石头那么硬，还是像水泥地？像柏油路，还是不错了，黄土而已，但是呢还长了点荆棘，还是加了点黑土的那种，有营养的，已经预备过的。看得见神做了什么，看不看得见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看得见我们自己样子，看不看得见别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我需要，他们要不要？如果我乐，他们乐不乐？如果我平安，他们需不需要平安？如果我信了耶稣，也不过信的这个样子而已，歪歪斜斜，怎么能期望 他们从我身上看见证。我们常常觉得神欠我，因为我为他活，我为他见证，所以呢我就把好的都给你看，坏的都藏起来。但是耶稣要我们活得坦荡荡，你得帮助不生病了，感谢主，太好了，看到你们的神有能力。为什么又生了？才几个礼拜怎么又病了？弟兄姐妹，不只是顺利是好见证，在不顺利在困难的当中，神给我们有机会借着他胜过难处，才是更可贵的见证。看到我们怎么样痛苦挣扎，想尽办法奋斗，自己的办法用光了，才发现只有在他那里有答案，只有在神那里有真正的帮助，这才是更好的见证。你能够做得通的事情，我告诉你，天底下的人都差不多聪明的，你会做，能够自己解决，他也能自己解决，你解决不了的，他大概八成也解决不了，你觉得苦的，他也觉得苦，你从苦里面变成甘甜的，这个诀窍别太自私了，讲出来吧，不要只讲甜的那一段，要讲好苦好苦，真苦，我真知道你怎么觉得苦，因为我与你感同身受，我也曾在最终苦过，你说出来的别人才感同身受，才入心，才会掉眼泪，才会觉知。做基督徒服侍耶稣苦不苦？我告诉你，真苦。你们都放假可以去度假，你说我们张牧师在干什么？去让别人度假，别人都去那里享受，我们张牧师去那边一天讲多少堂道啊？他去做工别人享福，他去撒种别人收种子，怪怪，你们哪天你们撒糖看我捡不捡，你们请客看我吃不吃饭，我绝对去的。弟兄姐妹，有好的东西别人都要，但是当你有苦的时候，你一个人承担不了的时候，他也解决不了也没办法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谢谢他？因为他就是愿意听你诉苦，愿意听他诉苦就是同情，就是爱，会爱的人会让别人得安慰，会爱的人知道爱的来源在哪里，会爱的人会支取那个份真正能够包容别人软弱的爱。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位丰丰富富愿意赏赐我们的主，愿意让我们快快乐乐在地上过有意义生活的主，愿意让我们在地上活得有价值，而且将来到天上的时候不是去交账而已的，而是要去得荣耀得冠冕的一位主。这位主道成了肉身，到了地上跟我们讲比喻，讲完以后我们说我听过了，我以为我已经懂了，我以为我已经得过这份福分了，这本圣经我已经看过不晓得多少遍了，所以不必翻开了，手机也不必带了。 开手机是为了要去查一查你讲的这个比喻这两个字，这比喻还有别人讲的是怎么讲的。弟兄姐妹，太多的时候，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分心，而没有得到现在神要给我们的福分。这一份祝福是当这个时候要给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还替神找一个理由，然后我们觉得说，神啊，你不太公平，所以我也对你不太公平。你呢，讲的时候就已经讲了，恐怕他们听了以后就懂了，就回转了，我就医治他们，他们懂了，于是乎就会被我赦免，所以呢我也有条件，我也恐怕他们这个，恐怕他们那个，所以我就不干了。弟兄姐妹，又是一个麻烦。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只看我们中文字，我们自己能了解的叫做恐怕，因为中国人一看到怕就怕，一看到恐就不要，我们就把那个恐怕当成说神偏心，我们一恐怕我们就觉得神是预定的，这一群人该得救，那群人不得救，所以呢我聪明，我就只向那些会觉知的道去传，不觉知的不管。但是你知道傻种的人怎么样？什么地他都撒了，掉在石头地上的掉吧，掉在路上的掉吧，道呢讲了给谁听？站在岸边的都听了，有耳可听的就听吧，听进去结果怎么样？自己负责。弟兄姐妹，太多的时候我们一听到一些人的理论，甚至神学家的理论，我们的思想就被限制住了，我们觉得我们的耶稣好像比那些神学家差劲一点，讲了那么半天就是预知嘛，讲了这么半天就是预定嘛。我告诉你，神如果能够被我们的神学家能够研究清楚，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一天到晚还在研究神学，就不会有这么多愿意侍奉的人还去念神学，因为就是我们的小脑袋，我们能够了解的就恐怕就把神限制住了。我们带得去的那个容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盼望，就是这么小，这么有限，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神限制住了。弟兄姐妹，让神的话释放出来，让神的话自由的对着你，对着我的心说进去，不要经过别人替你筛选，不要太被别人的思想牵着走，不要太被那个讲台上面的人讲得你心一直跳。回家再去看一看马可福音这个比喻，回去再去看一看马太福音这个比喻，再回去看一看路加福音还有这个比喻，怎么回事？都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人物啊，都是跟从神的人啊，都是跟过神，清楚他旨意，看过他的面，甚至就是跟过保罗的人啊，写出来的东西怎么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啊？连他们都谦卑的愿意承认，我能传的有限，但愿神自己的无限能够祝福我们，但愿别人的有限不是成为我们的拦阻，但愿别人已经发现的我们没有浪费，但愿我们自己以为有的谦卑的再看一遍。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实在是不够，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实在知道唯有你是那位愿意祝福我们，愿意把一切好处都给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你是愿意启示的，你也真的是已经启示了我们， 我们就恳求你，恳求你借着这段，借着这个比喻，使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宽广，使我们的思路能够更豁达，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你的层次，进入你要我们想的那个境界，帮助我们的眼目能够抬高，能够看到你所看见的，能够愿意屈就来到世上，更愿意看到听的人后面的环境，听到的人的需要，听到的人的心里面的光景。主，我们也恳求你，我们实在需要你，我们的了解也实在有限，但主，不要一下子都给我，也不要一下子通通都塞下来，我承受不了。但主，求你给我有一些年日，给我一些智慧，给我一些时间，也给我一些的忠心，让我把你的话能够解得明白，解得有良善，解得有恩典。我们也能够为了你的缘故，可以把这样的祝福也能够分给别人，至少也求你把这样的祝福给我们所亲爱的儿女，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在意所不放心的，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小心，我们的爱只能够看到这么远，但如果有一天当你要他们离开走远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也晓得有智慧把最重要的给他们，有盼望的把他们放走，放在你慈爱的怀中，放在你大能的膀臂里，放在你为他们所预备的有盼望的生命当中。谢谢你恩主，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向你讲得清楚，但主，我们相信你了解我们的心，求你就亲自来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记得你的话，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一首诗歌，你的话，我们一起用起立，恭敬的来唱，真诚的来唱。